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1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之八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不要怀疑中国崩溃论，河南医保出事了；第二个是中共首长健康工程成了产业政策；第三个是川普要 BBC 赔10亿美元。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1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时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93阅兵上谈到活到150岁甚至永生的可能性。解放军总医院的981首长工程成为关注的焦点。那么981首长健康工程的目标是把中共顶级领导人的寿命延长到150岁。这就是习近平谈到150岁这个目标的原因。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的长寿产业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并且逐渐从传统的长生不老幻想走向现代科学的研究和投资。中国政府和私营资本正在延长人类寿命，把延长人类寿命视为一项国家战略工程，投入巨额的资金，试图在生物科技领域追赶西方。在政策层面，延寿产业已经被纳入科技发展重点，被视为国家未来的战略方向。哈佛大学和其他国际机构的科学家指出，中国在长寿研究领域正在迅速地赶上，科研会议、国际合作和产业投资的密集出现，显示出这一领域的强大潜力。不过呢，与此同时，民间资本和公众热情也推动了所谓的抗衰经济的形成。各类的保健品、营养补充液、低温治疗和这个血液检测等项目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从医疗到消费品的产业链。那么随着大型企业的介入，举办国际会议，出版专业杂志，并推出一系列面向中高端人群的延寿产品，那么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让更多的中国人开始追求长寿，神话正在变成市场。不过呢，国际学界普遍认为，真正延长人类寿命的科学突破仍然处在早期阶段。中国虽然展现出强烈的科研意识和政策推动力，但是科研质量和成果转化仍然是关键的挑战啊。换言之，就是做得多不一定做得好。这个很婉转啊，很婉转。这是第一。第一财经报道，中国税务部门最近给中国的投资人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要求他们对境外投资收益补交税款。那么第一财经引述消息人士说，这次需要补交的年份主要是2022年到2023年。财新网7月22号报道说，中国税务部门主动联系买卖港股美股，主要是这两个投资人，要求他们申报并且缴纳税款，税率是 20%。 按照中国的法律，只要你在中国居住超过183天的人都需要在中国缴税。那么过去呢，中国对境外投资收益的税收征管并不严格，现在就突然要求补交税款啊。那么为什么？因为国税局有个政策叫颗粒入库啊，还是农业文明时代啊。这是第三，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1月10号给 BBC 发律师函，要求 BBC 在10月14号之前撤下 BBC 的纪录片《川普再给一次机会》啊，那么同时还要向川普总统赔偿10亿美元，否则就起诉 BBC 诽谤啊。川普的律师指控 BBC 的纪录片《川普再给一次机会》在剪辑川普2021年1月6号国会骚乱前的演讲时引用了川普的原话，说我们要走向国会大厦，我们要拼命的战斗，如果不拼命战斗，我们的国家就没了。但是 BBC 删去了川普的另外一句话， 说川普说要以和平爱国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啊。那么就在川普发出律师函的前一天，10月9号 BBC 总裁戴维和新闻主管特内斯辞去了 BBC 的职务。那么11月10号 BBC 主席沙阿写信给英国议会，承认纪录片对川普讲话的剪辑存在判断错误，并为此道歉。这是第三、第四。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司法部10月10号公布的文件显示，川普总统又特赦了，又赦免了77人。那么被赦免的人包括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和前白宫幕僚长梅尔多斯。那么2023年乔治亚州富尔顿县的地方检察官起诉了朱利安尼等多人，指控他们策划阴谋推翻选举结果。目前这些案件还没有审理结束。虽然川普总统的赦免不能够阻止乔治亚州的案件继续审理，但是赦免可以阻止美国司法部对他们提起诉讼啊。这是第四、第五。 BBC 报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达到78亿美元，而中国的投资只有40亿美元。美国从2012年以来第一次成为非洲最大的投资国。非洲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和金属，包括锂、稀土、钴和钨等等。BBC 指出，中国一直在非洲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目的是获取矿产供应，这让美国感到不安，所以美国2023年向非洲投资了78亿美元，几乎是中国的两倍。美国国际开发金融机构金融公司向卢旺达的矿业公司投资了390万美元，开发卢旺达的三座矿山这些矿山生产锡、钽和钨。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在官网上明确表示，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对抗中国在战略区域的影响力这是第五第六，经济参考报报道，成联会10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的汽车销售，全国的汽车销售284亿万辆，同比下跌了 0.8%， 环比下跌了 0.1%， 终结了8个月的增长势头。那么其中电动车销量下跌了 7.7%， 混合动力下跌了 4.3%， 燃油车下跌了 10%， 它怎么会跌 0.几 呢？比亚迪10月份的销量44万辆，同比下跌了 12%， 特斯拉10月份在中国市场销售26000辆，同比大跌 35.8%， 创三年来的最低纪录。乘联会的秘书长崔东树说，有20个省暂停了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直接导致电动车的销量下降。那么9月18号江苏省暂停实施汽车以旧换新。8月19号湖北省有两个市，一个是武汉，一个是襄阳，都暂停这个补贴。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汽车市场严重供过于求。那么未来很可能会重现房地产和光伏产业曾经经历过的激烈动荡。其中比亚迪最值得关注因为它连续两个月销量下跌，外界一直说它是汽车界的恒大。它如果销量下跌，它供应链扛不住这是第六、第七。美国移民局10月7号发布的公告表示，移民局根据马里兰州联邦地方法院的裁决，决定暂停向庇护申请人收取100美元的年费。在此之前，7月22号移民局发布新的规定，庇护申请人必须缴纳100美元的申请费，那么过去是免费。那么此外，如果庇护申请超过一年还没有审理完成，申请人要缴纳每年100美元的年费。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对庇护申请收取年费。那么美国的庇护申请通常会有3到5年，那么长的甚至7到10年， 随后维权组织向马里兰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10月30号，马里兰州联邦地方法院发布临时禁制令，要求停止收费。美国移民局表示，如果申请人收到了移民局寄出的缴费通知，可以不理会。那么对那些已经缴纳的年费，移民局也不会退还。第八，《民进周刊》报道，德国移民局决定将一位新疆维吾尔族的女性遣返回土耳其，但是德国罗滕堡市外管局10月3号却把她送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德国政府说这是严重的疏漏，绿党议员批评说这个行为违背了人权公约，是赤裸裸的人权丑闻。德国移民局实在是不应该。那么这位维吾尔族的女性2017年离开新疆之后一直住在土耳其，她拥有土耳其的签证，她的女儿2019年获得了德国的难民身份。2024年9月这位维吾尔族女性抵达法兰克福机场并且申请庇护，德国移民局拒绝了她的庇护申请，决定把她遣返回土耳其，结果罗滕堡市外管局却把她送回了中国。幸运的是，这位维吾尔族的女性到达北京国际机场后，没有人对她进行拦截。她在机场过了一夜之后，就登上了从北京前往迪拜的航班，之后再从迪拜飞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所以，德国政府应该对她进行赔偿啊。第九，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帕特尔11月7号到8号访问中国。他和中国官员讨论了芬太尼以及执法的问题，紧接着中国商务部10月10号宣布对13种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进行出口管制。那么这些化学品如果出口到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必须申请许可证。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0号在韩国举行峰会，那么双方在关税和贸易措施上达成共识。那么10月4号川普总统下令将芬太尼针对中国的芬太尼关税从 20% 降到 10%。 这是第九、第十，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政府计划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和中国的贸易关系。那么这个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第一，审查德国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链是否安全可靠；第二，审查中国企业对德国基础设施的投资情况；第三，委员会需要定期向德国议会汇报，作为制定政策和修改法律的依据。德国联邦议会最早在10月14号对成立这个委员会的提案进行辩论和表决。德国政府正在重新审视德国对中国的经贸政策。德国大企业和中国市场深度绑定，但是中国经济正在下行，那么继续绑下去未必明智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审视德国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啊。这是第十、第十一。日经新闻报道，今年九月，东京写字楼的租金同比上涨了 10%。这是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涨幅，东京啊。那么报道指出，租金上涨的原因是因为企业为了争夺人才，希望在东京的优质地段找到设施齐全的大型写字楼。房地产公司世邦卫理仕10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东京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只有 1% 到 1.4%， 正处于多年来的新低啊。那么东京写字楼租金上涨说明企业正在扩张，同时也表明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开始紧张。这是第十一。十二，路透社报道，日本丸红株式会社11月10号宣布向澳大利亚的 RZ 资源公司投资1500万澳元，以此获得 RZ 公司砂矿项目 5% 的股权以及经营权、营销权。那么这个项目主要是生产重砂 重矿砂产品。他在澳大利亚建矿场和加工厂。那么今年6月，日本的 JX 先进金属公司也和澳大利亚的 RJ 资源公司达成了类似的投资协议。那么分析认为，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在加快努力，希望在中国以外建立一条关键矿产的供应链。那基本上全世界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美国投资非洲啊，美国投资非洲的目的就是获得矿产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不要怀疑中国崩溃论啊，不要怀疑中国崩溃论啊。河南医保出事儿了啊。我们从哪儿开始讲呢？我们这个主题从国务院办公厅10月10号发布了一个文件，题目叫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那么这个文件呢，从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强化保障三个方面入手，推出了13项新政措施，这个推进这个民间投资啊。那么这些措施都很有趣，我举几个例子啊，很长，总共有13个，我讲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对需要报国家审批的、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等领域的项目，应该专项论证民间资金参与的可行性，并且结合项目的实际啊、民营企业参与意愿以及有关政策等具体的项目持股比例。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以达到10%以上啊！我后面写个评论叫“饿的娘”，又是铁路又是核电，这么高大上，这么看好中国经济吗？这个我觉得，这个搞这样的项目，这是第一。第二，对规模小、具有盈利空间的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新建项目，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建设运营，确定还有这种项目吗？这是我问的啊，你确定还有这样的项目吗？那么各地的投资平台融资平台，各地政府的融资平台离厅扫穴这么多年，还会有盈利项目？而且这些项目民间投资，别说民间投资，你现在招标都没有人应标，招标都没人应标，还叫别人投资。第三，要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参与低空经济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在商业航天频道许可发射审批过程中，一视同仁的对待民间投资项目。记住，低空经济这一票全是坑，骗人的啊。那么还要加快公布向民营企业开放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清单，并且动态更新啊。这个就别扯了，太扯了。对超过400万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中小企业的提供的，要严格按照规定预留这个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这相当可笑。有这样的项目吗？那么第一财经发表社论，题目叫民企要把握场景开放新机遇。社论说，这些措施为社会资本、民营企业参与场景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年前的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文件，叫《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2年过去了，中国经济中的这个民营经济越来越民间投资越来越低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和国务院的意见看来是没有人听，完全没有效果，中国经济越来越差。2年前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显然民营经济没有发展壮大，而且越来越颓势。于是国务院呢就不好意思再说民营经济，就换个角度说民间投资。 其实呢，激励民间投资最重要的不是你提供投资机会。政府的投资机会给谁准备的？给国企准备的，给贪官准备的。民间投资不需要这些项目，民间投资自己能找的项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要有投资信心。你有投资信心，政府不需要项目。以前民营企业民间投资从来，当然民间投资当然会争取政府的项目，但是政府的项目都是给国企给贪官准备的，不是给民营企业投准备的。民营企业除非你变成官员的白手套，否则你根本拿不到这些项目。人民银行第三季度储户调查显示，人民银行的储户意愿，调查到的储户意愿，消费占 19.2%， 储蓄 62.3%， 投资 18.5%， 投资垫底，消费也很低迷，只有储蓄居高不下 62.3%， 这就是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投资意愿非常的低，投资意愿非常的低，所以他就出一个这样的政策。于是我们还看到另外一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说，中国互联网平台正在悄悄地恢复消费信贷业务。路透社说，这是中国政府释放出监管放松的信号。中国政府从2020年开始打击互联网平台经济，理由是资本在无序扩张，首当其冲的就是网络小额贷款这个业务。所以呢，先是叫停了蚂蚁集团的 IPO， 又对蚂蚁集团和其他公司下达业务重组的命令，并处以罚款。但是呢，到了今年8月份，为了刺激疲软的消费，同时这个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战，那么中国政府推出了消费贷贴息政策，对消费贷款进行贴息，目的是刺激消费贷并且把这个指定蚂蚁集团跟微众银行，微众银行是腾讯作为合格贷款机构。所以路透社引述业内人士说，监管已经放宽了，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之下，中国经济要依靠大型互联网金融平台来刺激。这两项政策你可以感受到啥？感受到中国政府的两种心态。那么鼓励民间投资是什么？什么心态？鼓励民间投资的心态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没用是肯定的，但是呢，就算没用也打两杆子，把两杆子打下去给领导看，也给自己壮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悄悄的开放互联网平台的金融，互联网平台金融，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一种叫病急乱投医的路子。那之前惩罚这个蚂蚁集团不让它上市现在又悄悄的开口子，虽然不是当众自扇耳光，但是当初习近平提出来要给资本装红绿灯的说法，现在也好像不提了。那习近平这次南下广东和海南视察，那么一会儿呢是海南自贸港，一会儿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从目前来看，中国政府的政策重心仍然是围绕着大国竞争，主要是科技军事这两个领域和西方竞争。那经济日报上个星期发表评论，题目是着力提高居民消费。文章这篇文，经济日报是国务院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中共的机关报，大家知道这两份报纸。那么经济日报文章的这篇调子叫，经济日报这篇评论的调子叫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话说的非常的婉转是温和所以呢，财政会继续沿用四两拨千斤的思路。你比如说 消费贷贴息，花钱不多，杠杆很高，比如说购物券，比如说国补，你就换新国补，那么显然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仍然没有转到消费端，中国政府的资源既没有投放在民生，也没有投放在消费，主要还是投资在军事跟科技领域。那么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的题目叫中国谋求科技自主的目标将制约促消费的力度。报道指出，在十月公布的十五规划当中，中国政府为中国经济描绘了蓝图，其中包括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表述。那么这一措辞表明解决结构性经济失衡的新的决心。那么中国居民消费占到 GDP 总值的 40%， 低于全球 56% 的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 70% 的平均水平。那么凯投宏观的分析师指出，消费和投资之间的转换需要很多年才能达到一个可持续的平衡。他们预计中国整体政策议程将会制约再平衡的步伐，就是习近平还是搞军事搞科技，你这个转换的时间就会更长。龙舟经讯的中国研究部主管叫白安如指出，消费占比的上升通常是什么情况下？通常是投资下滑或者是家庭债务恶化，会导致什么呢？消费占比上升。但是这两个情况都是中国领导人不想要的。中国领导人想要什么？飞机大炮跟人工智能芯片。至于老百姓那一头，反正都等了几十年，再等等也没事儿。事实上，中国有很多事情已经等不及了。那么昨天呢，网上流传一份河南省新乡市的一个通知啊，那么这个通知是新乡市医保局发出来的。通知很简单啊，这个即日起，居民医保每天限额50，职工医保每天限额150，落款是新乡市医保局，时间是今年的6月13号。那么新乡市医保局的职员说，新乡市医保基金的运营情况出来之后，如果不限额，年底会出现资金缺口。这消息一出来，马上舆论哗然。然后华商报就跟进报道，华商报的记者证实，新乡市医保局6月13号的确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就是更完整的通知，叫关于明确职工和城乡居民门诊统筹日支付限额的通知。还是限额通知说，根据省市关于开展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部署，要求城乡居民门诊统筹日支付限额50元，在职职工日支付限额150，退休职工日支付限额200，其他待遇政策保持不变。不过呢，新乡医保局的职员否认说过这个基金资金缺口的问题。其实这个否认没有用，为啥？你医保报销都限额了，那你医保资金肯定出了问题，否则你限额干啥啊？那么中国的医保现在是实行省内统筹，省内统筹的意思就是各个省省内各个城市把他们收到的这个大家相互调剂，简单的讲叫吃大锅饭啊，就是不会有这个省内统筹意味着什么？省内统筹意味着不会有个别城市出现问题，因为它统筹相互调剂。那么但是新乡医保局限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河南省整个医保系统出了问题，对吗？因为你是省内统筹，你要出事儿就是一个省出事儿， 他不会一个是一个，因为省内统筹，所有的他都大锅饭啊。河南是中国第三大人口大省，人口是9800万。河南医保一旦暴雷，那绝对是灾难级别的金融风暴。啊，我估计现在河南正在疯狂的删帖。那么中国政府一直对各地社保危机视若罔闻啊，养老金、医保不断的出问题。但是而且养老金和医保其实就合在一起，我们叫社保，社保基金被挪用很普遍啊。那么中国政府有没有钱？中国政府并不是没有钱，中国政府有钱，中国政府的钱都拿去造航母了。那今年的双十一就在眼前，那但是今年好像双十一静悄悄的，没有关注度和话题啊。那今年双十一的周期无限史无前例的拉长啊，快手是10月7号，那双十一是11月11号，这个快手在10月7号国庆节的尾声开始抢跑。两天之后10月10号京东宣布进入双十一啊，当天抖音电商宣布启动双十一好物节。到了10月15号淘宝天猫啊，淘宝天猫双十一如期而至啊。所以今年的双十一竞争更加激烈，铺天盖地的开屏广告，甚至这些海报贴到了小区的电梯间。但是民众很冷淡啊。那么双十一这个光棍节，双十一光棍啥情况？出问题了吗？我们这里有问题吗？听不清，正常吗？直播正常 ，OK， 没有问题。OK， 好，我继续啊。双十一进入了第17个年头啊，所以双十一早已经没有当年全民狂欢啊，这刚开始那个时候那不得了。那现在平台的 GMV 增长缓慢，那么年底大促的影响力也在下滑。这种变化背后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电商生态的变化，但是电商生态的变化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消费形态的垮塌。消费形态的垮塌才是这件事情的本质。知乎有个问答让人心惊肉跳，问曰：房价还会继续往下跌吗？答曰：真正的大跌还没有开始。这个帖子很特别啊，我看了我都有点很震撼啊。这个帖子解释说，他说呢，60后是这一轮，就是过去20年房地产周期的直接受益者啊。为什么呢？因为1960年出生的人到05年正好是45岁，45岁是中国买房主力，所以这些人呢，这60后持有大量的房产。那到了2025年，按照中国平均寿命65岁啊，就到了60年，到了60年出生的人到了2025年就65岁，那么1960年的人出到了2025年就65岁，也就是说60后开始进入什么先试期啊，先试期。那么先试之后，这个60后先试之后，那他们的房产就会投入市场啊。这就是，也就是说接下来的10年中国楼市将会出现一波抛售潮啊。最特别的是什么？最特别的是1963年。1963年中国有一波持续很长的人口高峰，当然包括我了啊。那么1963年这一批60后的这个 他们的收入高峰期和中国房地产起飞的05年开始吻合啊，所以他们持有的房产的数量相当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2025年开始，未来十年，房地产因为这人口的先逝而入市抛售的数量会逐年上升。逐年到什么地步？参考数据，1963年出生的人口2975万，大数3000万，3000万63年人3000万出生，然后持续上升。这是第一个问答。第二个问答，知乎上还有一个问答，仍然让人看得让人绝望，问曰，汽车行业会一直这么卷下去吗？答曰，是的，会一直卷下去。帖子解释说，像白色家电啊，光伏啊，中国已经绝对统治地位，但是这几个行业前几个巨头依然利润极薄，利润极低，这些行业就是排在前面的头部企业，他们的利润率非常低，这些利润基本上就压榨他们的工人省下来的钱，而且到现在也没什么突破。他说当年日本、美国、欧洲他们实现产业升级，不是因为他们压榨工人能力有多强，而是他们愿意做好分配工作，增强底层的消费能力啊，所以呢，利润越高就越有动力做研发，去实现技术突破，最终实现了产业升级。帖子说，中国企业只要不肯分钱，只会让企业永远在人工成本上抠抠搜搜，就永远没有研发能力，也永远无法实现产业升级。这个帖子呢，其实没搞懂一个问题，中国企业为什么会抠抠搜搜啊？那么中国企业为什么跟西方企业完全不一样？原因很简单，中国是世界工厂啊，它的消费对象是外国消费者，本国居民都是什么？都是工人，不是消费者，他们的工资就是成本。企业的竞争力不是产业升级，是价格更低，所以抠抠搜搜。这就为什么一直升级不了，没有动力升级。他为什么没有动力？他不必要升级。我只要把这个工资降低一点，我把成本降低一点，我就有竞争力。我不用跟其他国家人竞争，我跟隔壁那个厂竞争就可以了。我只要比他低 2%， 我就拿到订单，我就活下来了。所以中国为什么内卷？他的竞争对手永远不是外国企业，永远是隔壁厂，那不就卷呗。推特大 V， Leva 今天有个帖子，题目叫不要怀疑中国崩溃论。这个我们今天的题目用的就是 Leva 这个题目。这个帖子呢，我稍微编了一下啊，就原意是没有改变的啊，我仍然是他的帖子。文章说，如果有人15年前预测中国生育率会崩溃，土地财政会崩溃，那么 99% 的人认为这是疯话啊，觉得他疯了啊，但这些都变成了事实，所以不要怀疑中国崩溃论啊。为什么这么说？人口即国运，房地产也是国运。为什么？因为中国国民 80% 的财富都在房子上，房地产不是国运是什么？土地是财富之母，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土地问题都是核心问题啊，几千年来土地问题都是这个核心问题啊。那么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人口快速萎缩，房地产崩盘，土地不值钱。马云说过未来房价如葱，这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那么中国未来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社会，伴随着土地财富清零，所以中国借来的繁荣终将破灭， 无可避免的走向全民负资产。现在离全民负资产有多远？我觉得离全民负资产并不太远，并不太远。你看最近我看有好几篇文章都在讲银行现在不那啥了，断供不没收房产，都在说这个故事，这个现象说明什么？说明负资产的规模非常的大啊。那么他说这个现象是中国2000年帝制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文章说这次当崩溃不是改朝换代，也不是财富推倒重来那个简单而熟悉的剧本，而是文化灭绝，历史终结。就像易富贤老师说的，国家消亡，民族消亡啊。那么北大国发院的张俊妮教授在演讲中说，中国本世纪末人口只有4亿，中国又回到了4万万的人口啊。那么而且人口结构高度老龄化。但是这个预测是假定中国维持 1.0 的总和生育率能够维持到世纪末，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啊。所以文章最后就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共产党还能执政多久已经不太重要了。这是文章在这结束了啊。那么有两个现象很特别。第一个现象，京东。京东的刘强东经常有红论啊，各种各样的红论。各种政治正确的宏伟抱负啊，讲很多好听的话。但是呢，京东外卖进上海之后，那么京东外卖在上海的外卖的单价从4月份一路跌啊，从4块钱到3块钱一路跌，三个月就从4块钱跌到了1块钱。外卖员说现在一个月要跑3000单才能勉强活下去，3000单一天要跑100单，100单很难跑，很难跑，没那么多单给他。这是一件事，它说明什么？它说明中国人当下的艰难度日，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重庆有家酒店叫悦榕庄酒店，是个精品酒店啊。这个精品酒店悦榕庄是五星级酒店，去年8月份挂牌卖7亿，当时挂牌7亿，他说他们投资了10几个亿，但是挂牌7亿来卖，从去年8月份开始挂牌卖，10次拍卖，卖到最后成交价，猜一下多少？第一次挂牌是7个亿，最后成交8181万，接近1折啊。截止今年8月底，中国的酒店超过1000万起拍价的项目有多少？422个，成交了多少？27个啊。中国的五星级酒店它的倒闭速度，今年倒闭的速度超过了过去10年的总和。中国经济破败如此，不要怀疑中国崩溃论啊。好吧，那今天的主题我们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美国调整冬令时，所以我们的节目推后了一个小时，所以中国大陆的网友这个参加直播就有点困难，我们尽量的往前推，我们尽量把时间往前推，好吗？但是我们也有运作上的问题啊。我就是电商卖家，双十一不是静悄悄，是已经结束了。今天11号，因为现在双十一都是10月10号就开始了，周期1个月，说实话一点意义都没有， 既没有抢购的气氛，也没有打折的热闹。另外，今年观察淘宝平台，我卖的类目三分之一的订单是发海外中转仓，基本上都是中东、东南亚和台湾，说明国内没单，大家消费不了啊。情况随着全国生育率跌破一，变化已经在一线城市的医院显现。近日我回到自己出生的那家妇产医院，曾经是全国最繁忙的妇产科之一，过去想在那里分娩几乎必须提前几月预约，甚至要托人找关系，而如今医生告诉我妇产科已经不再需要预约，病人的产妇吧，不叫病人嘛，产妇数量明显下降，生育的热潮已成往事。 OK， 现在很多医院开始取消妇产科，取消妇产科啊。观点：中共从来就是土匪暴发户思维，一拍脑袋就干，想到哪干到哪，丝毫不考虑长远规划和后果，就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随着未来出生人口的凋零，出台不生孩子罚款或者禁售避孕套的政策都是有可能的啊！你这个招数不要你再出了，很多人在你前面已经帮中共想过了啊！不要帮他再想这些招了，好不好啊？观点：中国经济破败之时，中共还是粉饰太平。他不是粉饰太平，他就是叫什么，这个李鸿章说他是纸糊匠，习近平也是个纸糊匠啊。观点：中共能说出来养老不能靠政府，自然也就能说出来看病不能靠医保啊。观点：这样的形式再交医保有什么意义，除非被强制扣缴，钱在自己口袋里最安全，现在再蠢的韭菜也有点感觉了吧啊。情绪：月容庄正让人唏嘘，月容庄在北陪登江镇啊，世外桃源，里面有免费动物园、免费射击场和其他高端服务，每个房间都是独立 house、 独立院、庭院。2020年一房难求，今天听到这个下场真是感慨。月容庄我住过，月容庄很，这精品酒店，规模不大，通常它的规模都不大。我那个时候是在广西，不知道哪里啊，广西不知道云南，我忘记了。嗯，很有风格，很有特点啊，月容庄。观点：现在最有消费能力的是老年人，等这批老年人也都走了，那真的不知道谁还能撑得起消费啊。老年人有多大消费，他就算有点钱他也舍不得消费啊，都是给啃老用的啊。观点：现在资金紧张，共产党政府连那点可怜的社会福利都不愿意给，赐给牛马，这些限制的新方式都在加速淘汰不中用的牛马，包括疗效比国产药好的进口药越来越稀缺和难以获得。观点：中国的医保是往年先往一个医疗账户里存钱，到看病时还得先交钱治病，出院再从你的医疗账户里返给你，不住院检查费治疗费也还不报销。这个医疗账户又划出政府统筹部分和个人统筹部分两个子账户，返给你的时候还是先从你的个人统筹部分抵扣，脱裤子放屁不说，还只先放一部分。第一，它不是保险，医保跟社保或者医保跟养老金都不是保险啊，都不是保险。它也不是台账，它叫什么？叫即收即付啊，即收即付啊，这个是个麻烦的事情啊。养老金即收即付对很多后面的人是不公平的啊，是不公平的啊。那医保的问题就更大 医保的问题更大。因为什么？因为中国还有一帮子特别身份的老人啊，他们花了很多钱啊，医保你交的钱大部分都被他们花掉了啊。怪不得前几天接到老家电话问我为什么不交社保，可我为什么要交？医保和养老保险都是大窟窿，自己都养不活，谁去缴纳？真的是失业好几个月，真的是失业好几个月来问为什么不交社保，真的搞笑啊！情况，作为一个医疗行业从业者，解释一下为什么河南新乡门诊报销限额，因为医保支付，门诊是即收即付，门诊报销必须及时的给报销给医院，医保局不能拖欠，不能像住院是按月结，所以可以拖欠好几个月才给医院。河南新乡医保资金肯定非常紧张，连门诊报销都维持不了，就是钱我出问题了，资金出问题了啊！只要他限额，就说是说明什么？水池里面没钱了啊！观点：医保撑不住，但是航母还是要造啊，火箭还是要升空，太空站还要建造，这些和老百姓毫无关系的东西都花大价钱啊，用在民生上的东西却撑不住了，如此可笑，如此荒唐。我经常就骂啊，就那，你让这个宇航员飞到天上去，可是那边有人饿肚子，你怎么办啊？有些人治不了病怎么办？观点：老年人的钱都得扶持儿女，现在没几个能靠工资独立生活的年轻人。观点：活得长的前提应该先想想如何活得健康。观点啊，如果每天勾心斗角要争权保全害人损德的事，全身上下心里面不健康的坏东西，活得久或者是上天的惩罚。 OK。 观点：大部分中国老年人的退休金要补贴自己的儿女，还要帮着带孙子做饭做家务，不这么做的话，年轻小夫妻之间很容易因为经济问题，因为家庭琐事闹矛盾，父母辈在努力帮忙维系自己儿女的小家庭，那你生他干啥？对吗？啊，这个搞不完啊，这辈子停不下来啊，停不下来。观点：从新乡的公告可以看出来，居民医保就是安卓医保，职工医保就是苹果医保啊。职工，那你搞错了，职工医保是安卓医保，居民医保啥都不是，你没搞懂，公费医疗才是苹果医保，你吧，理解吗？啊，共产党的那个公费医疗，那才是苹果医保啊！你搞错了，贫困限制了你想象力啊！情况：早几天有新闻报道说，中国遥14发射再次失败，看来真的应验了王老师的说法，制裁一来，没了发动机，就连最拿来能吹的航天也要崩，不是发动机的问题，芯片的问题。中国火箭里面有很多芯片，那芯片如果一限制的话，你就没有那么多芯片，你就没那么厉害的了。原来的厉害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几十年走过别人几百年的历程，用的就意思就这个意思，就是买芯片来我做成我的东西。但是别人要是不卖给你呢，你又回到了原始社会啊，就这意思啊。情况如今连五星级酒店都撑不住了。那天去某万豪旗下的餐厅吃饭，闲聊问经理现在房价多少，他笑着说200一晚，你要不要啊？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往日高不可攀，如今也低下了头啊，这个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嘛啊。这个叫什么，好吧。我那天看这个 看一个叫啥？一个帖子，讲这个一线城市五星级酒店的价格，看得我真的是非常的震惊。1500三晚，五星级酒店，一线城市，1500，好像是1500三晚。那你要知道那是什么价格，当年可是什么价格。所以五星级酒店为什么会倒闭？为啥会倒闭？没人住了呀。为什么没人住？没有人来做生意了呀。那原来这五星酒店都是商务客人，没人来做生意，没有投资，没有外贸，看场的人都没有了，你不就五星级酒店不就倒闭了没啊？情况劝了4年，舌头磨成针，让我家老两口处理所有的国内房产，4年真的不容易。房子虽然比高峰期少了一半，但加减一下还不亏不赚，已经是幸运。谢谢王老师啊 ，OK， 啊，中国的老年人真的是被共产党洗脑，洗的也真的是彻底啊。情况2019年，因为我在澳门，非常关心汇率问题。王老师分析贸易战，我开始关注王老师。后来王老师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比如不要买房，不要换工作，不要买股票，我都和重庆老家的亲戚传达。亲戚是普通农民，2021年不听劝，show hand 买30年的辛苦血汗钱买了房，他儿子买了基金兑现不了，以及种种，王老师的建议都应验了。亲戚说我是灾星，奏什么都就应验，把我微信拉黑，我好难过委屈。你不用委屈，他是没办法面对你啊，他没有什么恶意，他就是没办法面对你啊。观点，平民富不了是因为有一亿蛀虫什么都不干，收入是普通人的3倍以上，中共只是严格执行商鞅武术的平民之术，老百姓穷困潦倒才会为五斗米折腰，一辈子混饭吃才不会造反。请问王老师，买断式逆回购、超长期特别国债，这些印钞手段有上限吗？上限在哪？有个说法是25万亿左右是顶。25万亿，什么叫25万亿？之后导致人民币信用崩塌，这个说法对吗？25万亿什么意思？逆回购你说国债吗？国债现在是30多万亿吧，国债已经有30多万亿了。你这25万亿是顶是哪来的？我不知道你从哪来，你的逻辑是啥？你讲25万亿，你总得有一个出处吧？你怎么算出25万亿来，对吗？你对中国政府的债务，中国政府的债务比你想象的要大啊，比你想象的要大。中国政府的债务有180万亿，170-180万亿，大概是这个数啊。那你说超长期特别国债印钞手段，这不是印钞手段，这是发债手段，不是印钞手段啊。你从哪看来的啊？你如果有地方看来的，你就把那个人拉黑，不要再看他了。他忽悠你了，瞎扯，这基本上瞎扯啊，不要相信他啊。情况，淘宝小卖家2018年双十一销量最高一天，营业20000，今年双十一现在1000。虽然现在转做小批发，给几个固定抖音的主播供货，但也没有疫情时候的销量，今年真的是艰难，只有海外客户还算稳定。观点，看看外资的资产被红二代、红三代收了，外资的资产，还期待第三次财富分配共同富裕，得多可笑。财富分配从来都是红色代代穿。情况说个参考，2018年贸易战之前，墙内绝大部分的企业工厂的工作时间 都压在劳动法合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每周40小时加，每天加班两个小时，周末加班一天。贸易战之后，普通私营工厂和企业休息时间从普遍每天10小时月休4到6天变成了12小时轮班倒两班倒月休2到4天，劳动法也彻底变成了撤资。观点，看王老师的直播很高兴，我感觉最近日本新任女首相的言论好像让东大很出圈，驻日大使薛建嘛甚至说了一句特别狠的话，出自一位大使，实在是令人震惊。王老师，我有个看法，我认为现在日韩以及周边国家这些应激反应都是被我们一步一步逼出来的。你跟习近平是一伙的吗？不要这么讲啊，被他们啊，等于是我们自己搞出来，是他们搞出来的啊。就是这样的。韩国的关系靠原因起点是哪里？萨德反导系统。中国跟韩国翻脸到现在，这关系没好过。为啥？你做的那么极端的事情，韩国人一看都傻了。本来韩国想跟你深度绑定，就像当年这个新加坡一样。新加坡当年跟帮中国搞苏州工业园，举全国之力帮你把它搞起来。搞起来之后你给别人背后来一刀子。对吧，新加坡后来翻脸，新加坡李光耀李显龙跟中国翻脸。这是一个，你现在这个情况也是一样。别人韩国当年中国这么大市场，我要跟中国拥抱，但是他没办法，他隔壁就是朝鲜，美国说我们要部署个反导系统萨德，他没办法拒绝，跟他没关系，是美国要部署。那最后你跟别人翻脸惩罚他们，韩国人真的是疯了，真的那这这完全韩国说，所以韩国就彻底撤出中国市场，对中国完全屏蔽掉。所以别人三星继续做 number one。所以实际上中国老是觉得你离开中国市场你就不行。你看谷歌离开中国市场 number one。三星离开中国市场仍然是 number one。那日本就更不用说了。日本本来中国每次敲打日本都乖乖的。结果你天天搞他，搞到最后今天搞这个花样翻新，各种花样翻新，日本整个国内舆论全面的翻盘，从钓鱼岛到东海各种天天折腾，红卫兵就是坏事。韩国日本绝对是习近平自己作死作出来的，没有不一点都不怪别人。你说啊，美国拜登政府那个时候这个拉拢韩国跟日本，对，拜登是拉拢韩国跟日本，但是如果没有习近平在后面推一把，他们不一定会过去的啊。他们其实在拜登之前，韩国日本他们都是骑墙，两边走钢丝，他都不想得罪啊，因为对韩国来说，你得罪中国，中国在后面撩朝鲜，朝鲜跟他搞事，他也受不了。所以韩国其实他不想得罪中国，日本也是一样。日本那个时候，日本日资企业在中国有多少？结果死作，作到最后，其实现在就是这局面啊。提问：坐标新一线城市，晚上骑车健身，早上骑车上班，都能看到仁青天桥附近停着一辆七座位的警车，驾驶座和副驾驶都放平。请问王老师，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去拉横幅冲塔吗？我不知道，你问他，我不知道啊，我哪知道啊。观点，想请王老师一定要保重身体，我每次看王老师的节目，有的时候看你一直在咳嗽，我就很揪心，请王老师要保爱护自己身体啊，谢谢你，谢谢你的关心。我有的时候会咳嗽呢， 我喝的茶凉了，我讲的时间一长我就喝水，一喝水就会刺激，主要是凉了。那现在冬天，夏天就好一些，夏天好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